方思婷两口子天生只能跟我来往，但他们不会因为自己而强我所难。他们总觉得我能住在费城的上层人社区，地位高于他们，不需要非得跟他们做朋友。我觉得我已故的妻子迪尔德雷也不大能看得上索莱拉，他肯定不喜欢索莱拉那副加比眼镜，那副洋洋自得的神气，那种智商，还有他那堆积如山的脂肪。当年他硬挤着坐进我家那把海伯怀特椅子的时候，迪尔德雷是看在眼里的。比较起来，我妻子对访斯汀感觉还好一些。我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否则我绝不会把彼此看着极不顺眼的几个人拉到一起的。结果呢，陪我的只有这二十间我无法摆脱的空屋。我记得有一次开车载着我的父亲经过宾夕法尼亚西部，他被杳无人烟的大片土地震撼了。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就像坐在棋盘边陷入沉思一样，他半天没说话，然后说，这地方能住得下多少犹太人呢？每个人都有地方住。有时候我真有一种牙洞思念被拔掉的牙的感觉。我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的打，边打边想象着与访斯汀夫妇重聚的场面。在我脑子里，他俩应该住在佛罗里达的萨拉萨托，我们见面后应该一起漫游在林林马戏团或者哈根贝克动物园的阳光下，聊着多年前在大卫王酒店所发生的一切。比利罗斯如何弄丢行李，野口勇如何设计东方花园。在几个马尼拉操纸信封里，我找到了一沓耶路撒冷拍摄的彩色照片，其中一张就是访斯汀和索莱拉，背景是尤迪安沙漠，远处是一西节火红的岩石，至今不曾冷却，当年天使们在岩石间穿梭而过。沙漠依然酷热，但站在上面的是两个现代人，一对夫妇，男的穿着正装，女的披一身飘扬的白纱，手握着手。他胖乎乎的手掌捏在发明家的指头缝里。我不由得思忖，索莱拉在哈利走进他的生活之前，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确切的事迹。而哈利留下来的也只有零星的片段。希特勒想干掉他，做好了记号，打算把他灭了。他逃出魔掌，比利救了他的命，来到美国，发明了优质温控器。在这张彩色照片上，夫妇俩背倚着尤迪安沙漠，就像在从前的科尼岛上，背倚着油画布景，手扶着一弯新月，摆出各种拍照姿势。我一直在想，这两位漫游在圣地上的过客，若以一生的旅程计算，这些日子到底会有什么意义？这次旅行，他们到底能记忆多久？又想到了我自己，我也会用同样的问题来质问自己。答案竟然又是一个问题，一个典型的犹太问题。到底有什么值得记忆？爬上楼梯，那是前天晚上的事儿，我竟然不想去睡觉。 照料一位退休老人，一个跟活人一般大小的玩偶，为他吃药，替他穿袜子，为他做早餐，给他刮胡子，还得安顿他上床睡觉，这一切会让你厌烦透顶。所以我没去卧室，而是走进了二楼的起居室。我有个习惯，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办公室里完成，免得分心。一楼是我处理业务的场所，账单、银行报表、法律函件等等。级别高一点的工作，我会在二楼去做。迪尔德雷生前很赞同我的这个做法，这要求每一层楼、每一个屋子都得有不同风格的布置。我还有个爱好，逛古玩店，找找与我各个屋子已有的相仿的古玩，细细鉴赏，估估价格，就可判断迪尔德雷生前在这方面有多么精明。我不由得讨厌起费城来，一个人在这么个无聊的下午，除了这些，竟无所事事。二楼的电话是一件由法国造的，架着一副蓝白相间的坎佩尔瓷质话筒，那是迪尔德雷在豪斯曼大街买的。这电话，夏吕斯男爵，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里的人物，若看见，定会买回去与他的男伴儿娓娓低语，以示他的浪漫情怀。现在如果他的魂魄就缠在这件食物上，看着我又在拨斯维德罗家的号码询问房斯廷夫妇的下落，他一定会觉得好笑。手里握着这件新潮艺术品，那些见识过高雅玩具，从而不再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他们常问电话到底是什么原理，就是这样看的。我再次拨通莫里斯镇的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怀曼·斯维德洛本人。刚一开口，他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眼前，他妻子也立刻在我的记忆中重现。斯维德洛是房斯廷的近亲，早年做投资顾问，先在华尔街积累了经验，后来搬到新泽西的高档区住了下来，人很体面和蔼，举止文静，用室内装潢界的行话说，很淡雅。他神情阴沉，却很坦然，或许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很满意，但想改变也来不及了，只好满足于做个谦谦君子。他待人和气，说话随意，常穿布鲁克斯兄弟牌子的灰色衣服和棕色皮鞋。人跟人还是可以融合的，不用非得改变信仰。在耶和华和耶稣之间，你也没必要非此即彼。我认识斯维德洛时间长了，他儿子从他身上继承了一副犹太面孔，黑黢黢的，棱角分明。但是怀曼却发现了一种从这种五官上清除犹太特征的方法，即利用一种让人觉得能完全靠得住的表情去弥补。他很健谈，你可以委托他保管你的退休金，他不会拿着做任何风险投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生物化学家，一个是分子生物学家。妻子无所顾虑，一心一意地画他的水彩画了。我真不知道房斯廷的情况，斯维德洛说道，已经失去联系。我意识到斯维德洛跟房斯廷夫妇一样，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倒不是有意识地选择这种生活， 你走着自己的路，发现身处大纽约，可社交圈只在你舒适的卧室周围。你的历史也可有可无，历史要不要也属于可以考虑的范畴，完全由着你自己。斯维德洛很冷静，他自然记得我。我有钱，如果有机会，可以成为他的客户，但他没有一丝责备的口气。他问我找哈利访斯廷有什么事情。我告诉他耶路撒冷有位姓访斯廷的疯老头需要他帮助。斯维德洛马上就不再问了。我们之间本来就不是很熟。他说，哈利人不错，可他老婆嘛，有些过于强势。这话说白了，就是艾德娜，斯维德洛不喜欢索莱拉。人们说话都是说一句吞一句，就像斯维德洛现在这样，可听话听音儿，不直接说出来，我还是能明白的。人们都喜欢遮遮掩掩，避免啊，甚至厌恶心理分析。您最后一次见访斯廷夫妇是什么时候？那还是我们都住在湖林那阵子的事儿了。他说话很讲策略，不愿提到我父亲的死，可能觉得这会让我难受。就是那阵儿，索莱拉天天啰嗦着比里罗斯的事情。他们想跟他接触，可人家死活不愿意。那么说，您也听说过这事儿？连聪明人都会在攀附名人这点上昏了头脑。哈利向比利罗斯提什么要求了？哎，比利做的已经够意思了，还得咋样？像罗斯那种人，交往谁不交往谁，都是要仔细挑选的。就像电梯里面的提示，最大运载量2800磅。所以你说，每次想到访斯廷和比利之间的这件事儿，我说，我似乎就看到了欧洲犹太人这个群体。说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看，用个能说清楚的字眼儿，就是伸张正义。曾经，人们以为盼望或者依赖这个没有什么基础，伸张什么正义，还是忘了的好。这么多年，人们都在认真思考这个，现在还有没有人继续认真思考？斯维德洛没让我继续说下去，他是不会跟别人谈论这类问题的。你怎么说都行，可与比利有多大关系？他会怎么做？我并没有期望比利把这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从怀曼斯维德洛的谈话中，我感觉到讲什么伸张正义不仅与这场合格格不入，而且纯粹是痴人说梦。如果夏吕斯男爵的鬼魂真的趴在我的坎佩尔牌子的电话听筒上，他会不屑一顾地转身离去。我不能只怪我自己，也不能就觉得自己是个蠢货。说得再不好听，也只是我这电话没有打对人。再进一步说，我千不该万不该在没有丝毫准备的情况下偏离话题，还想让人家听我的观点。这些事情我私下里想了许久。一个人待在费城的大宅子里，感觉人和房子也格格不入，还分不清苦思冥想和随意谈话之间的区别，所以才有这种主观性极强的偏执。 我哪有什么资格跟斯韦德洛讨论伸张正义、荣誉、柏拉图的理念、犹太人的梦想等话题。他现在的口气已经很明显，不想跟我说下去了。我便说道，耶路撒冷来的某某拉比，英语说得很不错，我已答应他要找到访斯廷，他说他也找了，没找到。访斯廷的号码查询台没有吗？嘿，我真不知道，我就没想到要查询的。嘿，我就这号人。我以为拉比查过。我说，您这一说，真让我豁然开朗。哦，我不该听他的话，他本应该查一查呀。我竟然理所当然的以为他查过了。您说的对。那我还有什么可以帮上的？斯韦德罗向我指出，换了他，他会怎么去找访斯廷？这不明显是说我脑子不够用吗？的确，我没有到电话号码本上去查一查，是有些愚不可及。访斯廷家的号码登记过的，查号台给了我。找到了，在那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成千上万的人名字里面，我找到了他家的电话。拨了号码，准备着如何开口，先得说些什么，得找个理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联系，口气得热情一些，还得是从心底里透出来的热情。万一他们会怪罪于我，哦，是啊，当然是我的错了。哦，没人接，或许线被拔断了。老年人嘛，早早就睡觉了。响了十几声，我只好放弃，上床准备睡觉。钻进被窝，那种独守大宅的恐惧感不很明显，倒不是因为这城市入室杀人的强盗都绝迹了。随手拿起一本书，打算在被窝里打发着漫漫长夜。迪尔德雷摆在床头的书现在归我了，我很好奇他当年是怎么靠着读书入睡的，折磨他脑子里的是什么，我也得了解了解。他最后几年里读的书有牛津出版的对话集中的《宇宙女神》和《光明集》选段，这偏好很像爱伦坡短篇小说《莫雷拉》的女主人公。很奇怪，迪尔德雷很少说起，虽说算不上遮遮掩掩，可他也不愿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思想和宗教信仰。我喜欢看他靠在这张古董床的一角，用书遮着脸，像个木乃伊，静静地沉浸在书里。床的两侧各有一盏灯，青铜材料，造型像荆棘树。我常常催着他去买两盏像样的读书灯，可他不听，越是挑战他的品味，他越是倔强。他过世已经三年了，我去过灯具店多次，可这两丛荆棘还是没有被换掉。有些人饭后躺在沙发上睡觉，这会导致失眠。我讨厌夜里起床，所以常常在床上看书直到深夜。我习惯把迪尔德雷标注过的段落仔仔细细地反复阅读，也喜欢看他在书后做的笔记。这已经变成一种仪式，我表达伤感情绪的一种仪式。可今晚刚读了几页就昏昏入睡了，而且很快就做起梦来。我做的梦五花八门， 晚上就从没有闲过。有的梦让人不安，有的梦觉得好笑，有的梦是我的欲望，有的梦颇有象征。然而，我还做过正儿八经上班的梦，每个梦都是应该梦的，可能还是早就悄悄地预备好的。这次，我没有任何预备动作，我就掉到一个洞里。深夜，漆黑一片的大平原，一个坑。一开始，我就试探着往上爬。其实，我已经试探了好一阵儿了。这是人工挖成的一个洞，不是墓穴，而是陷阱，是我的某个熟人挖的，他早预料到我会掉下去。我能看见洞的边缘，可就是爬不上来。我的腿被绳子或者树根缠得死死的，我在土里乱抓，想揪住某个东西。我只能靠着两条胳膊，如果能举身到洞的边沿，下半身就会自由。只是我已经没有丝毫力量，只喘着粗气，即使勉强爬上来，也动弹不了，不能作战。那个给我布置陷阱的人就在旁边看着我挣扎，我能看见他的皮靴。不远处，另一个人也跟我一样，正在耗尽自己的气力，他也上不来。我感觉到的不是绝望，也不是对死亡的恐惧，真正可怕的是我意识到我犯了大错，我错误估计了自己的体力。我承认我的力量已经到了谷底，整个身体都垮了，我调动每一块肌肉，第一次感觉到这些肌肉的存在，哪怕是最微小的一块，可他们也无能为力。我召唤不起来我的身体，我无法满足挣扎的需求，我甚至无法用力。我没有理由要求你来体验我的这种感觉，我不愿意，我也不会怪你，都是我自作自受。我不想走极端，哪怕在梦里也尽量避免。而且，我们都能看得见我的梦所带来的重负。生命如此复杂，肉体的假面舞会尽管轰轰烈烈，也不过是地里的一个洞。我这么说并没完全说清这个梦的意义，而剩下的则是理解我为访斯廷、索莱拉甚至比利所做的记录必不可少的准备。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可以怎么说。这不是梦，而是信息。他告诉我，睡着的时候我也知道，我犯了大错，一辈子的错误，彻头彻尾的错误，现在昭然若揭。